最上头的那个人，他的那个抗压能力跟回弹的能力要最高。
对，
欸，他弹回来的时候不可以打到自己身边的人，
好辛苦，是自己被揍了一拳，然后你 还要想办法不要，就是把这个气再升到别人身上，
这超难，
超难，
超难。我时不时就会不小心弹到我身边的人。
而且我觉得生气这件事情反而相较好控制，可是当你在外面可能被打压，然后被否定那种比较低潮的情绪的时候，因为生气它是一个很高亢。你可能自己在外面宣泄一下就还好，
就没事了。
对，你还可以就是化悲愤为力量，化生气为力量。可是如果是那种更深的打压，或是遇到挫折什么，或是户头发现只剩下两个零之类的，就回去
两个零，那就是不管你几个零都一样了。
回去团队的时候就会觉得，不知道这种悲伤或是挫折的情绪，我觉得很多时候对我来说是更难控制，不要影响给别人。
嗯，因为我觉得老板做的最轻松的一件事情，其实是自我肯定。
嗯，
可是有时候他很难跟团队一起彼此肯定。你希望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对，
你希望自己在这些鸡汤的鼓励下，你可以突破更多的话，你可能会需要精进自己很多方面的自主学习的能力。
Hello, 我是 Janet。 你的人生还没有下课，因为我将在这里跟你分享那些学校没教的事。
再度回到创业辅导室，这是我们那些学校没教的事 Podcast 周三的特别企划哦。进行到今天，我们要录第六集了，第一季呢准备要进到尾声了。不知道大家喜欢这样的分享吗？如果喜欢的话，我们现在在各大 Podcast 平台还有 YouTube 都有上架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先帮我们订阅，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也帮我们按喜欢跟转发。那我们甚至在每一集都会剪出精华的侧拍短影片，上架到 YouTube、IG、脸书、TikTok。所以呢，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赶快帮我们做个转发。好，那我们进入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哦。我们今天要来聊聊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应该就是回到我自己的后院啊，讲关于跟自我成长、跟软实力有关的主题。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谈谈有哪些是创业者必备的软实力，还有一些或许市面上大家对于创业有一些错误的想法跟迷思，也不是说错误啦，就是说跟我们实际真的踏进这条路之后，感觉有一些反差的概念跟信念。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我们的客座主持人 Vic 一起来聊聊这个主题。那我们首先欢迎 Vic。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c。
欸，你自己常常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那种超正能量创业鸡汤吗？
会。
然后有没有什么看到哪一些你就觉得，这个人跟我是在同一个领域吗？
对。
就是跟我们在平行世界吗？
应该是说，我们会一直看到很多人会有一种就是在鼓励自己，然后你其实不知道他是在鼓励他自己，还是在强调他自己是可以的。
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也很爱分享一些正能量鸡汤的引言，就是相信如果是我的节目的始终听众的话，应该都知道我常常会分享引言。但是我在分享引言的时候，其实我都是因为你会分享这个一定是跟你就我价值观认同我才会分享，然后我也会去为这句话诠释说我认为他的想法是什么，那对我来说的影响等等。那可是因为有些时候网络上看到那种超级正能量爆棚的东西，就会有点不太知道就是发生什么事这样。对，所以这部分我觉得也其实也没有对错，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只是想要来聊聊说，很多时候这有点关回到更大的议题，就是我们吸收什么样的讯息，它会造就我们的信念嘛，跟我们的对于看事情的方式。那对于创业我觉得也是，你要不要分享看你有没有比如说你创业到现在已经十年左右，确切的数据大家可以回去听第一集这样。
可以不用了。可以不用了。
对，然后你有没有特别什么样的发现或觉察，是你还没创业之前可能相信一些事情是真理，或者是创业应该就是什么样的画面跟理想状态，可是实际创业之后却发现很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超多耶。
像是什么？
就是如果真的要归纳的话，我们一开始会以为创业就是老一辈的说，如果你真的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你就要去创业。
对
对，你就要去做自己的事业，然后你就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对
对，
我妈每次都看我这样，她就说你不要都觉得你现在这么自由，然后 反正他就会觉得说我现在创业就是为了我想要做我想做的事情，然后我想要很自由，我不想要被管。
是，
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哦、我超多事情不想做就我也没有很轻松好吗？
妈妈会听这集吗？
对
Hello，
他还蛮爱你有上节目的这几集的
谢谢妈妈。
所以 这一块就是我觉得因为对于他们那个年代，他会觉得说他们是因为大环境为了赚钱，所以他们也受了很多苦，不是他们喜欢做，就是他会觉得工作就是工作，
对，
不要为了你想做什么喜欢的事情、嗯、然后舍去金钱的保障。
我其实以前有遇过一个，就是一个老板，
嗯，
我是在一场婚礼遇到他的，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坐同一台车，他是开礼车的，就是那种、就是、
limbo 长礼车那种吗？
没有啦，没有、
哦，就是专门接待贵宾的。
他自己家里的车比较好，被借去嘛、哦就是
哦，原来是自己的车的部分。
嗯、所以那时候我坐在副驾，我那一天是伴郎。那天他就问我说我最近在干嘛，然后我就说我在创业，在准备，就是我那时候刚开始创业，所以还很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他就在车上一路上就其实算是教训我，他在教训我，
不是就是在开车载你吗？干嘛？
对，喜庆的日子，
对，
然后突然就被教训了，因为他的认知是。我可能创业是为了不要被管，像你刚刚讲的，我不想要被管，或者是他觉得你是不是想当老板，你是不是就是想当老板、
嗯、
对，或者是他会觉得你只是想做你自己想做的事而已，你在逃避一些你的责任、
嗯、
对，我觉得长辈真的会这样想、
嗯好嗯、
我遇过蛮多长辈这样跟我说的，那当然我们自己心里会清楚说，老实说最早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想啦，
对但能坚持下来我们也是有做我们的一些事、啊、
但是因为只要你创业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要做的事情更多的是你其实平常不想做的事，
嗯，这是真的。
对，我们有一个可能听众朋友目前不认识，但是我跟 Janet 共同认识的一个创业的老板，
嗯，
他曾经有说过，就是他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是想当老板，
对，
然后他就开始骂他的员工，
嗯，
骂着骂着他突然发现不太对劲，因为员工可以把他fire掉，但他不能把自己fire掉对，
做到创业到自己想把自己废掉也是蛮心酸的、欸、
但是他就会发现说，如果员工把我废掉，我最后客人来的时候我得自己端茶倒水，结束我得自己洗杯子、嗯、然后最后所有人都离开了，我得留下来洗厕所，
对，
所以其实你必须做很多你原本不想做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去，
你原本以为老板不用做的事情，
对，
其实你都要
做，其实你都要做其实你都要做，而且你得先做，以后才会有员工开始做，
真的、欸、我觉得这句话很好，要重复一遍，其实很多你不想做，你认为老板没有该做的事情，老板都要先做，你才有办法之后你有员工的时候请人帮你做。
嗯，对
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之前很常会听到大家都会讲说，我真的很喜欢魏宇那两集对，所以
大家还没收听赶快收听第三跟第四集。
很多人讲到创业的人很像做梦的人、
嗯、
然后就有人说那个有一本书是这样写，就是梦想这条路跪着也要走完，
嗯，
对
嗯，
可是我自己身边的创业者比较多跟我说是他们已经趴着了，那要怎么办呢就是
起跑点上就已经趴着了
对，就是他没有发，他原本以为跪一跪就好了，
嗯嗯，
没想到一踏入这条路的时候就趴着走，
对
对，用爬的，
对、欸、真的跟自己的预期是落差超大的、欸、就会 一瞬间会很错愕，你可能从、嗯市面上的一些讯息或是身边的一些案例，你会觉得说，哦，其实创业你知道苦，可是你可能脑中预写苦可能只有50分，就一踏进去之后那个苦是
500分，
对之类的
直接给你500分，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欸、
因为很多很多长辈会告诉你说，就是我们创业前很多长辈或是刚创业的时候会有很多前辈会跟你说啊，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啊，坚持久了就是你的了，
对，
好、啊，这条路坚持久了就是你的了，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本身它很可能也是一种时代的迷思，因为环境不同、嗯、有些时候那个方法不见得在现在是适用的，
对，
我们很常会遇到，我自己创业的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好像也不是坚持的久这回事吧，好像是我必须要找到对的方法，
对，
会更加速我的事业进展，
嗯嗯，
那你会看到很多同期的人陆续下车，
对对，
我觉得很恐怖，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同期的人
越走越孤单、
嗯、对对对对对可能差不多时间开店的，或差不多时间创业的，或者是以前可能在一些场合会遇到的人，
嗯，
渐渐的消失了，
对，
那他们 是因为不坚持嘛，我就会一直很困惑。我们也会常常会发现说，这好像跟坚持的时间长短
没有绝对的关系。嗯，对，
有相对啦，但是我个人的经历会告诉我，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但是我个人的经历会告诉我，有时候这跟你时间长短的坚持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对，就是创业能否成功，不是你坚在那一直坚在那就一定会成功。我觉得应该说，创业会成功的人他一定有坚持，但是他并不是同一个方法或同一个方向一直坚持，他可能是他还是要一直求新求变，或者他遇到什么东西的转变他需要调整之类的。
对，讲到调整，我们常在大概前面四五年，我最常听到的是我们的客户会就是转介绍。
嗯，
然后转介绍来的老板会跟你说，老一辈有一个观念叫做酒香不怕巷子深。
哦，真的哦？
对。
欸，我没听过欸。
就是你是不是想要写装年轻装年轻？因为
酒香不怕巷子深，就是意思说如果你的产品够好的话就不用怕没人会不知道，是吗？
我觉得其实在早期这可能是一个鼓励的话，就是鼓励你把你的产品力做好，把你的专业做好，总会有人发现你，就是什么是金子总会发光这种概念。
嗯，
对。但是我觉得当你时代转换的时候，不同的时代它的状态就不一样了。现在的巷子好像有点太深了。
现在太深了，我现在每次做短影片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支影片我也一样花了，比如说同样我觉得努力程度的影片，假设都花了2个小时在做好了，可是就是有一支可能只有几十观看，然后一支几千观看，然后你就觉得莫名其妙。
问号。
问号。就是，欸，对我来说这两个是一样的酒啊，为什么就是这样反应落差这么大？
对，因为我觉得我常常会跟这样子的客人开玩笑说，那怎么办，你巷子口如果开鸡排店，你没有人闻得到啊。所以我觉得不同时代它有不同时代的创业经营的法则。
嗯，
对。你必须要去找到当下时代你必须要因应的规则。通常啊，不敢说全部，它大部分会需要你付出更多的心力跟努力。每一个时代我觉得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你可能在这些创业的过程当中你需要更多的学习。
嗯，
你更多的学习现在新的时间点，它所需要的新的技能。
嗯，
不再只是你原本，或者是你要学会跟别人合作。
对，
那它反而不是以前我们很常讲说老一辈会说啊，你就是坚持，然后坚持再坚持，然后
埋头苦干，再
做久了就会有人知道你，然后最后你就要出去 social 或是怎么样。可是这些方法并不是完全没有效，而是它随着时代的变化，它的效用其实在降低中。
对，对，对，我觉得这说的很好，不是说这些建议或看法它完全没用，而是因为因应时代的转变，它的效用可能就比过去低了很多。
常讲到说创业你需要必备一些基本的特质。
对
你才可以打破这些所谓的迷思。
嗯，然后做一些自己心态上面的调整，那甚至是因应世代的潮流，你可以创造出自己适合自己事业适合自己个性的一些新的想法跟信念。
嗯，
对。
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讲说就是当老板要会什么帝王心术什么之类的东西？
你说孙子兵法？什么叫做帝王心术？
帝王心术啊，就是控制底下的
帝王的那个
感觉。对对对对对对。
欸，我没有听过。
因为我之前是听一个大老板讲，
嗯，
他就说哦，你要帝王心术，你要学会控制你的员工
专制的这种。
然后我觉得换到现在就是 PUA 了，换到现在就是 PUA。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时代你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反弹会很强烈。
是，
你反而必须去精进你自己的沟通能力。
对，
然后你必须去让，
除非你可以做到让员工不察觉，但这就是一个新时代的想法。
没有，那就是太心机的想法。我觉得啦，
城府，所以巷子不深啊，城府很深而已。
对，但我觉得反而那你不如去好好学会怎么跟你的伙伴沟通。因为我觉得长一辈的比较少 会提到伙伴这两个字。
嗯，对对
对，
那个关系上下阶层比较明显。但是现在的世代的企业里面或是小公司，其实这个上下阶层反而是比较模糊一些。
对，因为我觉得他会很需要一些创业者本身的一些高 EQ。
嗯嗯嗯嗯，
他必须要知道说时代不太一样。
对
对，自主学习会让一个人开始变得谦卑，
嗯，
对，
嗯，
那谦卑之后他会产生比较高的 EQ， 比较知道怎么跟自己身边的人去沟通。因为我觉得在整个共事的过程当中，其实团队需要很多的抗压性，
嗯，
对，可是
抗压性超重要。
可是创业者那个 最上头的那一个人，他的那个抗压能力跟回弹的能力要最高。
对，
欸，他弹回来的时候不可以打到自己身边的人
好辛苦是自己被揍了一拳，然后你还要想办法不要就是把这个气再升到别人身上，
这是超难，
超难，
超难。我时不时就会不小心弹到我身边的人。
而且我觉得生气这件事情反而相较好控制，可是当你在外面可能被打压，然后被否定，那种比较低潮的情绪的时候，因为生气它是一个很高亢，你可能自己在外面宣泄一下就还好，
就没事了。
对，你还可以就是化悲愤为力量，化生气为力量。可是如果是那种更深的打压，或是遇到挫折什么，或是户头发现只剩下两个零之类的，就回去
两个零，那就是不管你几个零都一样了。
回去团队的时候就会觉得，嗯，不知道这种悲伤或是挫折的情绪，我觉得很多时候对我来说是更难控制，不要影响给别人。
嗯，因为我觉得老板做的最轻松的一件事情其实是自我肯定。
嗯，
可是有时候他很难跟团队一起彼此肯定。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要破解这些所谓的老一辈给你的迷思，或者是你自己在网络上看到的鸡汤，并不是，其实我觉得讲破解有点太激烈了，应该是说，嗯，你希望自己可以做得更好。
对，
你希望自己在这些鸡汤的鼓励下你可以突破更多的话，你可能会需要精进自己很多方面的自主学习的能力，最后你才有机会可以去真的去做到，就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可以跟你自己的伙伴越来越壮大。
嗯，对，嗯，我觉得这说得很好。而且其实老实说，我像我这几天听一个 podcast 才讲到说，每个不一样的书或是学习内容或是这种鸡汤文，它会针对你不一样的心理状态，或者是说你现在的人生阶段，或者你能了解到的一个事情的格局，有些话就是会有用，有些话就是会激励你，有些话就会不行。那甚至说有些话你现在看不懂，或者你现在没有感觉，可是过几年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些内容是在讲什么意思。想要回归到刚刚讲的，就是 我们也不是说某些鸡汤或是某一些东西不好，而是说我觉得也是要回归到，这也是其中一个软实力之一，就是 自己的一个自辩能力，就是算是自我思辨独立思考的这种能力。然后你要去能够觉察你现在的状态，你到底需要什么，然后你要去学习哪些资讯或者是课程可以帮助你在现在的阶段突破到下个 层次这样。
我觉得鸡汤是需要过滤的啦，应该是这样讲，
嗯，
你需要稍微过滤一下，
对，
什么
适合自己的。对对对，好。所以回到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创业者必备的软实力，哦，其实刚刚 Vic 在讲的过程中已经陆续有带到的，首先就是抗压性、高 EQ， 然后耐心，然后韧性，啊，就是你遇到挫折的一个 回弹的能力，自我肯定，还有自主学习、自我成长。那还有一个我觉得算，我有点不太确定这应该归类在软实力还是硬技能，因为我觉得就是沟通能力这件事应该算是软实力。
我觉得它比较像软实力，
可是其实很多课程都是把它当成一个很硬的技能在
如果你讲的是销售的话，
哦，就是应该说沟通技能它包含太多面向。
对，
就是你对外的沟通可能就是包含 你业务能力、你的销售能力，然后你的行销能力。可是你对内可能你对你的团队是否可以比如说说服他们、领导他们，然后你跟自己的沟通、你跟合伙人的沟通，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对，
回到今天的主题啊，就是说沟通能力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创业者超级超级必备的能力。
我觉得它是最核心的，
它是最核心的。
我觉得这
比起你的理念更重要吗？
你的理念需要你去沟通啊。
哦，也是哎，
对啊，
真的，因为有些人就是他的理念，可能别人讲你就觉得不怎么样，或是写在文字上你觉得不怎么样，可是当他跟你讲出他的那个故事， 跟原因的时候，你就天啊，听完就热血沸腾。
就很多发表会上面，你看到他们 CEO 在上面，
对对 对，像贾伯斯啊，
本来你无感，但是他讲完以后，你就觉得他太伟大了。
对，就钱包拿去，钱拿去这样子。对，嗯。所以这个沟通能力真的是其实包含的面向蛮多的。那刚好我们在下一集，也就是这一季我们创业辅导室第一季的最后一集呢，会来跟大家聊聊创业者必须的一些高收入技能，也就是我们认为的一些硬技能哦，是创业者如果有的话是非常加分的。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欢迎我们就是持续的收听下一集的更新。感谢大家收听到这边，那希望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创业者需要的一些软实力呢，对于大家有所帮助。那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或是你有认为其实还有什么样软实力也是创业者很必备的，欢迎你留言给我们，跟我们分享。好，那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也欢迎你帮我们的影片按下喜欢，然后追踪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身边如果有创业的人，或者是你认为今天的主题会对于你的朋友有所帮助，他们会感兴趣的话，也欢迎你转发这篇内容给他们。我们在 Podcast 上面、YouTube 还有 Instagram、脸书上面都有可以分享的短影片，还有完整版的影片在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欢迎大家做转发分享哦。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感谢 Vic，
感谢大家。